凯莉小朋友他有一本书，我记得叫做《世界上最棒的礼物》，今天这个话题就用这个名字，讲一讲我认为最难回答的问题。我们来看这个观众给到我的问题，这个问题刚刚收到，那我干脆去做一个视频，我也懒得去写了，因为要写的话可以写很多很多东西。这是很多人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不用去管它的细节，就是说我现在有这个头寸，第一个小点就是该如何办，第二个小点是如何做到稳定盈利。今天我们两个问题全部去 cover 一下。首先呢，咱们去画了一张图，这张图就是把刚才所有的头寸给加起来，你就可以看成是买了不同到期月份的 straddle， 一共是两个 straddle， 三个到期月份，比如说这是一个到期月份，这是第二个到期月份，第三个到期月份，这是 straddle， 这是 straddle， 就是 long 一个 call， long 一个 put， long 一个 call， long 一个 put， 到这个更远端的，这应该是2024年，这个是2023年的11月份。这是一个 strangle， 因为 call 在上面，下面就是一个 put， 全部都是 long， 全部都是买入合约。因为我们看一下，它这个地方全部都是正号，我 presumably 认为全部都是买入合约的意思，形成了这个头寸。但我们不知道现在亏损多少，这是任何一个交易者都没有办法回答的问题。我想通过这个东西啊，跟大家去继续强化这样的概念。在期权市场中，这是一个概率游戏，你交易的图表是从左往右走的，任何时刻任何一个时点，这个市场都不存在一个唯一解。我们现在很多投资者跑到这个市场上来，不管你是弄股票弄期权也好，都带着分析师的做法。我不得不再次跟大家去提这个故事。我高考的时候，那个时候股市不错，我妈就每天是跑到营业网点去弄股票，那下午收盘回来的时候就去听股评是如何如何谈的，我坐在旁边复习功课也能听到股评是如何去谈股票的。其中有个很重要的环节，就是它可以让投资者去打这个热线电话，打进来呢，上面那些股仙呢就开始展开图表，就告诉他你现在这个头寸你应该怎么样，或者是说某一个投资者想去买一个 XYZ 的股票，那么股仙一看啊，说你应该如何如何去行动。就是在这些人的眼中永远都存在一个解决方案，这些人呢告诉你如何如何去做，绝对不会为你的头寸负责任的，因为他们讲过就算了，下面还有其他人打进电话来。但是如果你看一直在看我这个频道的话，我们这个频道有一个固定的播放列表，叫做 Mind Over Markets， 市场心理重塑，讲的全部是交易认知方面的东西，这个你在电视媒体上所学的东西是完全不一样的看法。你作为交易者，你不是分析师，你不是靠笔靠文字去赚钱的，你所做的行动得符合这个市场的特性。这个市场是概率市场，不管是期权还是股票，股票也是概率市场，但是我们在股票里面所见到的东西可能不如在期权市场那么直接，所以我们就干脆说期权是一个概率市场。那么你在这个概率市场里面，你作为交易者，你谈的应该是概率的问题，既然是概率就不存在唯一的解。与这个思维方式相对应的，就是你看中的是一次独立事件的赢或输，这种方法是非常非常错误的。如果一直是按照这样的想法去走下去的话，这个交易之路是走不远的。我们再拉开说一点，为什么市场是说是一个概率游戏？因为你去丢骰子的模拟结果，你可以做成一个二项式的分布，和股市的日回报几乎是一样的，所以你可以把股市近似的认为它是一个基本上随机的市场。你要想在里面获胜，你必须遵从这样的概率的思维，不是说我一次事件能够赢，下一次事件也能够赢，而是说我这100次里面，我大概能够赢到多少一个胜率。所以我们这前面第一点就讲的是，你要摒弃这种思维，没有唯一解。你问任何一个人，任何一个人都可以从他的角度，比如说你问我，我可以从我的角度上给到你一点做法，或者是说给到你一个做法 A， 如果你再告诉我另外一些东西的话，我可以告诉你做法 B，它不存在唯一解。那这些东西重要吗？对于单个事件来说，我这东西告诉你了，你去执行了，你如果亏损了，你或者是盈利了，没有任何关系，都是单次的独立事件。你把所有的事情结合起来， 在一定的样本下面，你才能够体现概率的作用。所以一定要记住，问人家这个东西该怎么做，人家虽然可以回答你，但是也仅仅限于从他们自己的体系出发做的一件事情。但是这个东西跟你一样吗？他的体系跟你一样吗？他所关注的东西跟你所关注的东西很可能是不一样的。如果你不能够沿用这个人百分之百所有的看法的话，就是将来一直沿用下去的话，你问人家单次的做法毫无意义。我们再来给大家举个例子啊，比如说我们丢骰子，就是连续丢了四次，结果四次全部都是 held。那么如果让你去参加这个赌局的话，下面一次我第五次丢骰子，让你去压这个出现尾巴，出现 tell， 如果出现 tell 的话，你愿意压多少钱？你愿不愿意放大你压注的金额？这个东西如果是没有经过这种训练的话，很有可能做错的。交易里面时刻都有这样的概率的思维，它和我们在社会生活中所习得的那种看法是不一样的。总之呢，我们刚才花了几分钟去谈这个东西，这种做法是交易者独有的思维方式，显著于区别于其他的人，一定要朝这个方向去走，你的路才长久。还有一个就是，你做任何事情，你做任何的期权策略 What's your expectation， 这个首先你要搞清楚的。对于一个人，如果连他的 expectation 是什么，他为什么做这笔交易都不清楚的话，下面该做什么事情有什么意义呢？再换一个角度，在期权里面有很多个变量，你关注的也许不是这个苹果股票方向性的运动，你可能是关注的它这隐含波动率上的变化，你就是也许是你用straddle 的一个原因。如果你是这方面的考虑的话，恐怕结果又是不一样了。所以 expectation 决定了你后面的行动，你脱离这个东西，你直接去拿一个头寸， 就打电话去问那个电视上面的股仙该怎么办，能够告诉你的基本上是要么对交易不懂，要么就是骗子。是什么问题是可以被回答的？基于你的预期，我可以评价你用的东西是否正确，而不是反过来连预期都不知道，连你整个交易的习惯都不知道，拿一个头寸过来，我就能够给你提出改进方案。永远记住，市场是没有唯一解的。你这样去做的话，就潜台词是市场有一个唯一解。我们来看这个东西，这个问题其实跟刚才的这个问题是2022年4月份的一个问题，现在有一年多了。这个问题跟刚才那个问题是显著不同的问法，我能够给予的回复就是，他的选择和他的市场预期不一致，这里面存在了一个矛盾，所以很明显就可以提出一个改进的方案。当时我就直接给他一个更大周期的图表，给他画出了这两根线，到这两根线的时候你再去考虑这个问题。现在我正好讲到了我们刚才那个问题，让我想起了这个 Roku 的头寸。我们看一下一年之后，果真是按照我的预期走的。但是你看到这里，你会不会认为我的 projection 非常准确呢？还是要回到刚才那句话，永远不要去以一次事情去评判任何东西。你作为一个交易者，这是非常错误的行为。我有可能答对，有可能答错。当然，有一种人，我完完全全投资者，那种价值投资者，他们是没有办法从这种概率角度去思考的，这个没有办法，这是另外一种投资的体系，我没办法去给予他们做任何的评价，我只能说独立开来，他们是不需要概率思维的。但是如果你是在市场上去做交易的话，不是投资，投资是一笔钱下去，很多情况下是长周期的，不用去管的。如果是做交易的话，概率思维决定了你走的路的长远。好，我们再去讲一下这个头寸啊，你要看到这里面其实就是大体上就是三层的 straddle， 或者是认为一个 strangle。 给一个结论， straddle 是期权策略里面最难赚钱的几个策略之一，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它两方面都去买方向，然后两方面都交了期权金，你到最后只能靠一方面赚的钱去弥补这两方面买的期权金。这要求你的运动速度足够的快，预测的方向足够的准确，价格要尽早表现，要求是相当相当高的。 所以很多投资者他特别喜欢用这种 long straddle，从现金市场上去看啊，特别简单，两边一卡，我把这个价格 straddle 起来了，哪方面都能够赚钱。但实际上在期权市场里面，这个胜率是极低的一个胜率。如果你仅仅是这样做的话，赚钱基本上非常非常的渺茫。另外一点，这个现在头寸的 margin 应该在5000块钱左右。如果是现在入的话，以前入的话我不知道，5000块钱左右。账户里面还有多少钱？你的 margin 还能动用多少？这又是一个未知数。如果你账户还有很多钱，和账户里面没有多少钱了，又可以有不一样的做法。总之呢，脱离一个具体的环境，脱离你的市场预期去谈这个头寸有没有什么问题，这个其实不是问题，这问题从何而来呢？好，这个我们就讲到这里啊，然后开始讲第二个 consistent winner。前不久有个观众问了一个同样一个问题。能不能做到 consistent winning？我在想，我该如何去回答你？我告诉你可以，结果假设有一天你没有做到，你是不是过来要骂人了？然后我告诉你不可以，那假设有一天你做到了，你是不是也要过来骂人了？我发现无论我如何回答，里外都不是人。这个大家在学交易的时候都会听到这种 consistent winning 这句话，不要太在意这个东西啊，这是一个伪命题。Warren Buffett 是在市场上很多很多年了，能不能说他是一个 consistent winner 呢？不一定，他只要没有离开这个市场，他就有可能碰到倒下去的那一天。Jesse Livermore 在市场上赚了那么多钱，他最终还是亏到一贫如洗。这个 time frame 很重要。你说的 consistent winning 是多长呢？是一个月呢？两个月？一个年？两年？20年？这些时间周期是没有意义的。现在夏天刚刚过去，树上的夏蝉已经不叫了。中国有句俗语叫做"夏蝉不可语冰"，也就是说夏天的蝉，因为它的生命周期是很短的，它的 time frame 是比较短的。虽然它在以前在泥巴里面可以待上好几年，但是它真正破土而出，也就是一个夏天的时间。它不知道什么是冬天，这个眼界，这个时间周期决定了它所看到的东西。那么我们去谈 consistent winning。时间周期是多长呢？任何一个人，只要没有离开这个市场，他都有可能碰到意外的那一天。我们这样来看这个例子，这个交易系统从它诞生一天开始，好像就一直在走下坡路的。如果你从这个交易系统这一天开始一直做交易的话，你基本上熬不过这个地方，这个大概有半年的时间，你熬不过去的，正常人熬不过去。如果你没有经过这种概率的思维，如果你仅仅是一个 discretionary trading 的角度去考虑问题的话，早就放弃了。但是你要知道，我们就是一个 coin toss，如果是一个 deuce 骰子，TOSS 啊，你连续丢10次，有没有可能出现8次是尾巴，2次是 head 的情况啊？八次尾巴就是8次的连续亏损，跟股票市场一样，这都是有可能出现的。他不知道在什么情况下出现。有可能集中在一起，有可能分散在其他盈利的头寸里面，都是随机的。这个交易系统，如果我们把它拉到一个更长的时间周期来看的话，你看效果如何？我想告诉大家的就是，这个思维一定要有啊！任何策略都最终走向灭亡，不可能永远长青的策略的，所有的策略都会失效。随着市场的不断演变，然后新的策略开始产生，逐步有效，市场改变。这些策略又逐步的丧失优势，再新的策略产生，就是不断的循环前进的，不存在你到外面去付钱，跑到一个人那里面去交易，然后学了一套交易方法，这个我适用所有市场，任何品种都可以交易。但凡你往交易里面的真正走下去的话，你深入学习下去的话，你会发现这些东西是根本不可信的。所以，如何做的 consistent win 呢？首先，这是一个伪命题。第二个。我给的答案非常简单，关注当前持续一致的表现，也就是你 focus 到现在，然后使用概率思维指导你的所有行动，不断的寻找新的交易灵感，准备替换当前的做法，并且你要有一个思维，就是我要接受这种市场发生意外的情况，也就是经常说的，一觉醒来你发现市场已经下跌了20%，这种东西你是根本没有办法预防的，能不能做好准备，做好这样的心理接受？这个才是真正的交易市场，早晚有一天会遇到。我是 Sam，下次见。